在前面的灵修哈，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荣华富贵声望。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哈，其实荣华富贵声望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路上的一些陷阱。我就在想哈。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神赐福于我们，我们领受很多的荣华富贵声望，神愿意给我们。神并不是想说，哎，基督徒都要过一个非常贫穷，然后孤苦的生活。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会发现说，为什么有时候说苦难是好东西，贫穷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哈，是让我们更渴望去认识、依靠我们的主，这个就是成了祝福。但是荣华富贵声望，像女王哈、啊，她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哈、啊。她拥有世上的荣华富贵声望，但是她还能够爱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莫大的祝福，对她的臣民也是哈、啊。但是往往呢，我们人的这个内心呐、啊、哈，那个我，那个贪心哈、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种享乐哈，往往使这个荣华富贵呢，成为我们的一个陷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那今天我想给大家，所以荣华富贵声望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哈得到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更大，因为呢，当我们意识到这个荣华富贵声望的时候呢，我们是停在这个荣华富贵声望，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荣华富贵声望，怎么用这个荣华富贵声望去回应我们的恩主？这个对我们是个特别大的考验。今天我想分享一段经文哈，是在创世啊，这个民数记的32章。三十二章呢，是经历了哈，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啊，一年多颁布十诫神的律法，然后建了会幕，然后他们又悖逆，进不了迦南地。在旷野漂泊了，好不容易漂泊了38年，我们以前也讲过哈，这38年当中，第一代的那些悖逆的60多万人全部倒闭旷野，进不了迦南地。今天呢，又经过这个时停的那个被试探哈，巴兰的那个诡计，又经过一些波折，就走到这耶利哥要仰望过去得地了哈，那个包括怎么分地，神也跟他们说好了，谁哪个支派什么地，哪个支派什么地怎么分，都跟约书亚那个吩咐好了哈。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哈，这么美好，那个迦南美地就在眼前呐，就从耶利哥这个山脊上望过去，那一片神说这块土地是我的牛奶与蜜之地，是我要赐给你们得以为业的。在那个年代哈，不仅是那个年代，现在可能也有这种观念，因为我们都在住在城市，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土地对我们有多重要哈。其实现代社会之前，土地意味着是莫大的赐福，是莫大的财富，谁不想得地呀？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马上踏过去这个河就可以得地了哈。但是出现一个插曲，有两个支派哈，竟然不想进去。我们来看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哈，就在32章，我读给大家听哈。3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河东，这是河东哈，还没有过河。那边有两个冲积平原哈，一个是雅谢地和基列地，就是可以放牲畜之地。他们就前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其他支派的哈，亚纳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这都是人名地名哈，就不用管它了。第四节说，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的这地，是可以放牧之地。你的仆人有牲畜，我们有牲畜，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放牧。就说了，哎呀，我觉得这是圣经上对我来说是最伤心、最悲哀的祷告哈。但是他们祷告得很恳切，他们怎么祷告？他说呢，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他们给摩西说哈，求你把这块地 就是河东的这两个地，那边我们不去了，我们就留在河东这块，特别好，肥美，不要领我们。他说就把这块地赐给我们吧，求你啊，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去得那个地了，我们就要这个地哈，好不好呢？也没有什么不好哈，这个地很肥美，而且已经攻打完了，也是神赐福的，我们牲畜很多，牲畜是谁赐福的呀？是上帝赐福他的。地是谁打的呀？他也说是耶和华攻打下来的。所以这我来牧养神给我的这些牲畜，我的孩子众多哈，然后呢这个地又很肥美，又是神打下来要攻打下来的，留在这里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就不肯进去了。那应许之地是什么呢？他们就忘记了，在这样的一个眼前的这样的一个肥美的土地上哈，他们就忘去了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哈，这都几百年，神就说我要这块地是我赐给你们的。他的先祖就是神要赐福给他们的迦南地，就在何以西。何以西哈，它是一个，为什么神把那块地赐给他们？上面神在那个曾经就是说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是非常肥沃的。不仅如此，那块地哈是有个天然的屏障，就是有河，这边的三井有条河，东边的敌人很难从那边一下子攻进来。南边呢是山，南边呢是沙漠，就是旷野沙漠，那边走敌人攻进来也不容易，大片的沙漠。北边呢是山，然后呢都是一个屏障，再往西呢就是地中海哈，所以这个地方呢，神称它为牛奶隐秘之地，是个天然的屏障，他要把它赐给他的百姓。所以的话呢，这个心愿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到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神一直在实行这样一个计划，说我要把我的百姓要带到那个地方去，不是别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因为我要在那里建立我的家。我要赐福在那里，我要把我的律法搬在那里，我的圣殿要建在那里，我要跟我的百姓同住，那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国度哈！所以几百年，他们就一直想着，神也这样的计划，带他们出来，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他们经历那么多苦难，他们就不想，因为看到这么美好的一个土地的话，他们就放弃了要进去的那个想法，我们不走了，什么应许之地，过去还要打仗，对吧？还不知道分到哪一块，我这块我眼看的就不错，我不走了，你们过去就过去吧。那当然，摩西是很生气的哈，因为他们在经历在这个旷野的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38年前有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那个十二个探子，其中10个探子的那个教训哈。但是呢，这个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个10个探子的那样的一个悖逆哈，更引起那样的强烈的冲突。那个是知道是悖逆，发生那么严重，这个不想过去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因为他们说我不是不想过，这个地方太好了，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们求哈，不要让我过去。摩西说你不过去不行，你们难道你的弟兄在那边征战，你就坐守不管吗？他说不不不不不不，我们可以过去，我们要在前边帮他们打仗。你看他拼了命的想留下来哈，甚至说我要冲在最前线去帮他们打仗，我要留在这里。而且他还跟摩西说哈，你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这个话是隐藏了他们自己内心的那种贪婪。摩西，神吩咐他们要过去，他们都没有听。今天摩西吩咐他们，他说要做，这个心跟真正真实的那个心是差得很远的。所以他们哭天喊地的求于摩西说，就是不要让我们过去了，让我们待在这儿吧，这个地方很好。摩西可能当时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求问神哈，但是摩西是应允他们，就说你们如果带兵过去啊，就你们就把那块地得下来，你们就可以回来。如果你不带兵过去打仗的话，你们就必须得跟他们去河西。哎呀，我真希望说他们这句话，神强迫，神是用一个很强迫很被动的方式想把这个赐福给他们，但是他们不，他们想留在河东的决心是很大的。甚至愿意去冲锋陷阵，甚至想你说什么我都听什么，就是让我留在这儿就好。那河东和河西 有什么不一样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那边是应许之地，没错。中间我这边呢，离得也不远，就隔了一条河嘛，遥遥还可以相望，不远。有什么不同呢？你那边敬拜神，后来他们也为自己筑了一大坛，要敬拜他的神啊，敬拜他耶和华神。他们为了一个折中，因为他们去耶路撒冷是很不方便的哈。后来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哪里呢？是在于说这块地是他们自己想留在这里的，那块地是神让他们要进去要得的地，那个地方有神的赐福。在诗篇133篇说，133篇哈，说那个地方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在那里，在神的殿里，是在西边，在应许之地。任何留在这个应许之地神的恩典之外的地方啊，都是不安全，不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都说这个河东两个支派选择了一个次好的，把那个最好的给放弃了哈。他们极力不想去得到的那个应许之地哈，在我看来不是一个次好和最好的区别，最好和次好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次好最好，对吧？但是这个次好好像也没有坏到哪里去，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哈，神的就是最好的，神的就是对的，就是完全的，在神的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的东西哈都会有危险，不仅有危险哈，会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拦阻。我们看他们这个，就是导致他们留下来的，就是他们贪恋这个，是这个河东的这个地哈。这个贪恋的原因是怎么起来的呢？因为他们心里哈存有一颗恋慕这个地上的心，他们就说他们看到这个地。看到这个地哈，是什么引发他们想留下来的呢？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地好放牧，这个看见这个地好放牧，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熟悉的呢？在创世纪第13章哈，罗德也是同样的啊，我们看到非常熟悉的一个模式。那里是怎么说呢？当亚伯拉罕跟罗德两个因为争井水、争放牧的地方必须要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好，这个平原哈都在你眼前，你先选吧。那个罗德哈应该让亚伯拉罕是长辈，应该亚伯拉罕先选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哈。罗德是怎么选的呢？他这里这一句话跟这个流便和迦得的他们这个方式哈选的是一样的。他们说，罗德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拉、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他们看到什么？流便和迦得。他们看到了这块地，他就忘记了神的应许之地，多危险呐！极力的拒绝不要进去。罗德看到什么？看到这么肥沃的地，他却忘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是多么的危险。所以，当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哈，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哇，这个是我特别想要的，我只要得到它，我就好了。这样的一个欲望，哈。满足啊，让我们会忽略很多属灵的东西。迦得和流便族就忘了神的应许，也忘了他们是12个支派，是一个整体，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家族12支派就分开了，就分开了。这个对后代哈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他们这个看的方式。所以罗德呢就选择了这个平原，就往东移哈。那这两个支派呢就停在这里，不再进去。看到的是很容易的，也眼见的是让我们很满足的，但是我们却不要忘记了神的那个属灵的更高的看见，那个才是最安全的，那个才是最终的福哈，对我们才是最大的赐福。这眼前的这个哈，我们要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我们一个残伴哈。 所以他们呼天抢地的跟摩西求说，摩西啊，求求你了，千万不要让我们过那个美地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太适合了，我们的产业就在这儿，不是那。所以他这个产业呢，是他们选的。圣经上也是这么说的哈，在约书亚记说这块地差别在哪里？一个是他们选的，是约书亚记是这么说的，是摩西把这两块地给他们。但是那十个支派的神却，那个约书亚却说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那块地分给了十个支派，天壤地别，天差地别，天差地别，因为神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最终进入到他的应许当中，在那里可以得到完全，得到神的赐福。因为他们贪恋，他们就失去了属灵上的，他们也在属灵上没有安全感了哈，所以他们后来建立一个坛，就说我们要在这里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坛到底支撑了多久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选了河东这块平原，没有任何的屏障，他周围有很多的敌人摩亚人啊，是常常就会来侵扰他们哈，实际上他们并不得安宁，你知道吗？即使到后来哈，他们最后哈，这个两个支派哈，是先于后边那南国和北国最先被亚述掳走的，最早灭亡的两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屏障，他们跟那十个支派是分开的，也得不到支援，而且呢，在这个属灵上，因为远离耶路撒冷，远离神殿，属灵上也是很软弱的，所以他们这两个族呢，是最早亡国的两个族。当初他们最想保全的，他们的儿女，他们的牲畜，他不仅没有保全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保全了他们的那个牲畜，连他们的最后的子孙，最后也都掳走了。那你知道这个代价是多大吗？我们知道罗德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哈，太太最后往回看变成了盐柱。那罗德呢，跟他的女儿，他们最后拥有的，看到广阔的那个肥沃的土地，他的财富，他们搬到索多玛那个享乐的生活，最后什么呢？没有地方可逃，一无所有，跑到山上，最后他们还乱伦生了亚门人和摩亚人啊，连那点点的祝福都没有得到哈，最后变成一个咒诅的民族。流便和迦得也是如此，他们两个支派就失去了哈。你知道吗？即使到后来，据说现在以色列回归哈，据说哈。我没有得到，就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辞，但是呢，他们就说现在回归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哈，他们追溯也只能找到12个支派，这两个支派的那个找不到，什么意思呢？今天神仍然在把他的百姓带回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今天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在那里重建国，是因为神的应许之地。但是这个应许之地经过2000多年回来重建的时候，那两个想保全自己的支派，想得到富饶，可以在那里世世代代富足生活下去、安全安逸的支派找不到了。所以你觉得这是最好和次好的分别吗？这种选择不是次好与最好的分别，而是生与死的分别。可能你在这里看不到，你的下一代就会看到；你这个决定看不到，你后来的决定就会看到。因为你的人生都是每一个在这样的选择当中被吸引走的哈。所以的话呢，是生与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摩西才会在生命记上说：“我呼天抢地的来向你们呼求，今天生死摆在你面前，你要跟听从神，你就生；你不听从神呢？”看起来你可能这样是安逸的，但是那是一条死路，会败亡的路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选择哈。这个差别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导致他们这样子的呢？摩西在第11节的时候哈，说出了一个关键，他说38年以前那10个探子，就是因为没有专心的顺服耶和华。才导致60多万人死在旷野，他们不专心顺服耶和华，只有迦勒和约书亚 他们专心顺从耶和华，跟从耶和华，他们才进去的。这个就是差别。加勒和流便，他们看起来没有，他们是一半，他们可能是 90% 都走到这里了嘛，他前边肯定是一直跟着走了哈。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的心没有专心跟从。为什么？他不觉得，他是觉得他有个妥协，有个折中的办法，好像并不违背神的意思，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容易走的路，我自己选择的路。在一个版本上把这两个专心跟从哈，是怎么解释呢？说是满心满意的跟从。什么意思？他说那十个探子呢，没有满心满意的跟从。加德和流便呢，他们也跟从，但是他们又满心满意的、满心怀的来跟从。谁能得到应许之地呢？谁能够知道我的选择是生还是死？我们的最好还是次好呢？在乎你有没有满心满怀的跟从。这对我们来说哈，今天我们这些严峻的选择哈，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哈。但是我想民数记哈，在旷野这本书有很多很多惨痛的教训哈，非常惨痛的教训。它不是专门记载是以色列的历史，它也是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借鉴。在我们的信仰路程当中哈，神要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路上哈，常常有很多的，因为我的看见哈，不是神的看见，就产生出来了很多的岔口。这个我的看见呢，有时候是急难哈，让我怀疑神，我就不走了，我就不往前走了。有的时候是我过去的痛苦，让我缠着我，让我不能往前走，或是有一个人，我真的是觉得他不顺眼，或者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某某某，在我的生活当中拦在我里，让我过不去。这样的拦阻哈是痛苦的，我还能够知道。但是有一种危险呢，却是在安逸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危险意识。我们叫温水煮青蛙哈，我们就停在那里，让我们不能往前走哈。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需要钱呢，对吧？我需要做这件事情啊，我这个地比迦南地好啊，我到那边去，我还要去做很多其他的努力，这里多好啊，神打下来的，神的赐福，我来享受，不是很好吗？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不管是面对神让我们改变的问题，我心里要放，神让我放下，很清楚的告诉我让我放下，我放不下，我就是不愿意，我就是做不到。我的心或者是享受在如今的安乐当中，我们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面对这些冲突和矛盾的时候啊，我们心里知道我有没有满心满怀的、满心满意的来遵从神。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岔路，有一个人就讲到说哈，他是学市场学的，他说他那个市场学老师他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他用了一个，他搞销售的，他就给他讲了一个他们讲的这个例子，我记得很深刻哈。他说有个人想进天堂，然后呢他就想天堂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他又走到一个地方呢，他就看到一个地方特别美，打着伞啊，悠闲自得在那里喝茶呀，聊天呐。他说对了，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天堂，我就要在这里停下来。那个人说这是哪儿啊，那个人说是天堂他说好，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停下来。但是过了不久就把他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那他就问那个介绍的人说，他说你不是说这是天堂吗？他说不是，这是地狱的销售部。地狱的销售部，撒旦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路途当中设下了很多这样的销售部，让你可以停在那里，你没有辨别，那不是你的终点，这个东西你再没己有，你就停在那，你就没有往前走了，然后呢就落入到一个像流便和加德的这样一个惨败的地步哈。我也知道有一位弟兄啊， 他曾经很热心的服侍哈，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热血的人，但是呢，有一次呢，他被感动，他被神感动，然后呢，他就想要服侍神，但是呢，真的是他也说我要服侍神，但是呢，他附加了一个条件，因为他的薪资很高，还有孩子，对吧？他就跟神有了一个附加条件，他就说神啊，等我退休了，我就来服侍你。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辞掉我们的工作去服侍神啊，但是呢，当神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非常非常的知道，他有保留了，有保留了，不是说神让他出去服侍，而是他心里留了一块自留地。是的，神感动我服侍，但是神呐，附加条件，等我退休了，什么意思啊？挣更多的钱，让我的身后有保障。让我的儿女生活有保障，让我的家庭有保障，然后我来全职服侍你。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么想啊？能走多远呢？我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他想保全的东西都没有保全住，家庭也分裂了，然后呢？对神的那一点点，当初的那个也没了，甚至离开了教会，消失了。所以，不是，那我们可以说啊，可能当初他就完全没有得救，那种感动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哈，这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告诉你，紧紧抓住想要的，或者不问神的意思，就抓住这个想要的。或者神让你迈进去，你不要迈，要改变的不要改变，这些都是危险，不在那个应许之地，在外边就是危险，不是上好和次好的选择，而是生和死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个生死的概念哈，你就不可能，你肯定会留在河东，因为那舒服嘛，对吧？啊，这是我今天想讲的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你现在是在迦南地吗？应许之地吗？当然，里边还是会有征战，还是你在河东？我们或许神也秀给你看，也显现出来给你看，你跟河东、河西之间有一个屏障是什么？但是你说，不要，这个我不要过去。我待在这儿挺好的，即使痛苦什么，我不要过去，我待在这儿挺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就求神今天来帮助我们，不要停在，该改变的就改变。神指给我那个迦南美地，我就一定要进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不要停留在那个舒适的地方，也不要一直停留在你痛苦的地方，好吗？也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苦读仇恨的地方，要进去，进迦南美地，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到那里，神要把那个最美的祝福，即耶稣基督里哈，那个完整的生命，那个美好的生命，满足的生命要给我们。但是你总留个后手，总留个自留地在那里的话，最终啊，那个地方就成为常常被征战的地方，就成为撒旦最猖獗的地方。有一天你会觉得打不过的时候，因为你跟。这边扯你，你跟神的疏离，可能就会像这位弟兄一样哈、啊，最后走得无影无踪哈、啊，就像那两个支派罗德的结果一样，最后都消失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每天都在求什么呢？我们当我们求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的时候，主啊，我们有没有问过？神，你的意思如何呢？哪里是我的应许之地呢？或者每天我都在为我的衣食住行，我世界上很多我的需要，那我的美好，我的前途，我的安逸，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啊，你有没有把那更荣美的迦南美地让我的心里知道？我心里愿意去知道那个迦南美地吗？如果我们心里还没有找到那个迦南美地，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求神今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 主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一次一次在我们当中显现，对我的心说话，但是神啊，我却跟你说，我不愿意，我知道我不愿意，我也做不到，或者说神啊，我今天的生活这么美好，我不想过你让我过的生活，在这里待着挺好的。主啊，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这样平安或者留在河东的这样的危险性。主啊，让我们起来，愿意来跟从你，愿意起来来爱你，因为主啊，在你那里有你命定的福，在你那里才是永远的生命。你不要让我们把他乡当故乡，让我们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当成永远无尽无休止的那样的一个安逸。神啊，这是撒旦的谎言。主啊，也是很多岔路上的那个撒旦的销售部，他要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安逸最富裕的地方，我们真的从我们那样的一个国家到这里，我们是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但是神啊，你不要让我们倒闭在这样河东的安逸当中，让我们起来爱你，进入我们生命的迦南地。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展现在你面前，借着这些教训，让我们心能够受警戒，也来问自己，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